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听众朋友大家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4年5月8号，公元2017年7月1号，星期六。今天的主要新闻有：传中共拒绝放人，美国议员再提更名中使馆地址为刘晓波广场；达赖喇嘛今年9月拟对德国展开第40次访问；可可西里并非无人区，而是藏人的天然牧场。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在国际社会要求中共允许刘晓波夫妇离开中国之际，却有消息指出北京已经拒绝放行。美国国会议员泰德·克鲁兹再次提出将中共驻美大使馆地址改为刘晓波广场一号的法案，呼吁国会同僚给予支持，以此作为交涉筹码，让中共放人。正为刘晓波夫妇来美而在华盛顿奔波游说的公民力量创办人杨建立，也在接受媒体采访时预估，如果中共顽固不化，那么中共驻美大使馆的地址必然会改成刘晓波广场。去年2月，美国参院通过了由参议员泰德·克鲁兹提出的法案，将中共驻美国大使馆所在地址更名为刘晓波广场一号。法案需要众议院的通过以及总统的签字才能生效。然而，奥巴马政府当时表示，这对刘晓波的获释不会产生效果，因此未同意。中共外交部当时愤怒回应称，这将造成严重后果。近日，针对营救刘晓波夫妇来美治病一事，在美国国会154名诺贝尔奖得主、美国笔会等数个官方及非官方团体的共同呼吁下，中共无动于衷，更传出北京当局已经拒绝放行刘晓波夫妇的消息。泰德·克鲁兹27号在个人官网发表声明，强调刘晓波的抗争不该就此停止。他说，我们必须利用任何可以同中国交涉的筹码，以让刘晓波获得自由与所需的医疗治理。克鲁兹敦促他的同僚们支持刘晓波广场一号提案，来向中国施压。他说，迫使刘晓波在无自由状况下对抗如此严重的疾病，这就是专制政权的一贯手段，他们在扼杀自由。他强调，各方都清楚，中共政府不会做出任何出于善心的事情。所幸我们拥有与该政权就刘晓波的自由进行谈判的筹码，就是立法将中共驻美大使馆地址改为刘晓波广场一号。我希望同僚们能够支持中国的自由，重新通过这一提案。公民力量创办人杨建立博士也在受访明镜新闻时指出，克鲁兹重提该议案后，中共大使馆官员向美国相关机构愤怒表态，已到了咆哮的程度。杨建立认为，这证明中共非常畏惧这一提案。大使馆官员的咆哮愤怒，等于给了川普总统跟中共谈放行刘晓波的一个杠杆。杨建立博士并强调，如果刘晓波在不自由的状况下死亡，死在中国，那么中国驻美大使馆更名的议案必定会高票通过，中共驻美大使馆的地址绝对会变成刘晓波广场一号。与此同时，据中国数字时代网站消息，中共相关宣传部门就刘晓波事件下发命令， 要求各网站关于刘晓波保外就医相关事项不报道、不评论、不转发。您正在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据德国西藏之家负责人透露，西藏人民至高无上的领袖达赖喇嘛尊者将于九月访问德国，在法兰克福市为新建的西藏之家开光，并发表公开演说，全部行程为期约三天。这将是达赖喇嘛尊者第40次访问该国。达赖喇嘛尊者今日抵达印度查谟克什米尔邦境内的拉达克地区。按照达赖喇嘛官网与拉达克行程筹备方公布的安排，整个七月尊者都将于当地度过。另据德国西藏之家透露，九月尊者又计划访问法兰克福。
这个公园的北方区那样的特殊的到金德古别这个
德国西藏之家负责人平作次人透过电话告诉本台，达赖喇嘛尊者将于9月11号抵达法兰克福市，此次是受西藏之家启请，首先将于12号为新建的西藏之家开光，并向德国藏人给予教导，13号计划同德国学生群体会面交流，14号当天尊者计划出席一场有关科学及佛学观点的研讨活动，并发表慈悲与地球责任主题的演说。法兰克福市市长贝克尔就尊者九月访问西藏之家的计划发表声明，指出在尊者指导下设立的德国西藏之家是欧洲各国接触西藏现代与传统艺术的中心，也是连接西藏与西方社会的桥梁。市长也对达赖喇嘛尊者在世界各地推动和平慈悲表达了敬意与祝福。1973年达赖喇嘛尊者首次访问德国，今年9月的行程将是尊者对该国的第40次访问。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援藏团体国际声援西藏运动发布环境报告，谴责中共政府将西藏可可西里提交联合国世界自然遗产项目。声明指出，若申遗成功，将加速危害可可西里境内野生动物与生态自然状况。自由西藏学生运动也为此发起联署，强调可可西里并非中共宣称的无人区，而是藏人世袭的天然牧场。下面请听丹增潘多的详细报道。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第41届会议将于明天7月2号在波兰克拉科夫市召开。据中共官媒报道，当局已申报西藏的可可西里为2017年参选世界自然遗产的项目。可可西里位于西藏玉树，约占6万平方公里土地。设立于美国的援藏团体国际声援西藏运动发布名为《无人区的游牧民族》的环境报告，谴责中共政府为了经济利益扼杀西藏牧人的传统文化习俗。国际声援西藏运动主席马提奥·梅卡奇于报告中指出，可可西里并非无人区，它是西藏牧民的天然牧场。西藏民族几千年来的敬畏万物的精神信仰以及与之相应的生活习俗，得以让西藏高原上的人与生态的和睦相处。但是中共政府肆无忌惮的采矿开发旅游项目已经严重威胁到当地生态和谐及牧民的生存状况，使得游牧民族文化濒临消失。该报告总结了在过去多年中中共政府实行的牧民定居政策或所谓自然保护区计划对西藏生态环境带来的种种危害。 国际声援西藏运动担忧，可可西里若申遗成功，该区境内珍稀野生动物及生态环境将面临更大的人为危害。中共政府创建所谓可可西里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宣称该区境内珍稀野生动物得到妥善保护，但是各方报告指出，青藏铁路等设施的建设严重危及到区内野生动物生存，高原千年冻土遭受严重破坏，已威胁到可可西里生态和谐。自由西藏学生运动日前也发起活动，强调总面积超过丹麦与荷兰国土总和的可可西里不是中共所称的无人区，而是藏人世袭的天然牧场。中共侵占统治的西藏60年来将此地称为无人区，但看似中共为了保护脆弱生态而采取的积极行动，但是历史告诉人们，这绝非中共的真实意图。该组织强调，若无视申遗对西藏牧民的影响，就同等于帮助中共将藏人牧民从传统家园驱逐出局，使得藏人的行动与生活习俗受到中共当局的进一步管控。
在今天的弘法节目中，请收听达赖喇嘛尊者传授讲扬人亲中义的菩提正道菩萨戒论。
那接下来呢，就讲到了犯罪的这一种上中下品。那有很多种分法了，如果是以一般的戒的一个体性来讲的话呢，它甚是为上，重于为中，属于为下。那如果是以烦恼来讲的话，无知放逸是为下，烦恼甚是为中，轻毁是为上。那逸乐又可以分上中下等，而事故呢如同逸乐一样也可以分上中下等。那这个的对治例是什么呢？219页的倒数第二行，以四缘来去对治哦。那也就是说，学习三巧，恒常安住正念正知，勤修猛烈烦恼对治，有惭有愧恭敬大师，以及尊重所学。那今天早上就到此为止，念到219页。那明天早上呢，就为大家传授愿信仪轨。那之后呢，再为大家传授菩萨戒。如果呢，你们没有，如果有这个路行论的七支供养，那明天我们在还没有受之前念这个路行论的七支供养。如果没有路行论的七支供养的话，那我们就念平常念诵的这个普贤心愿品的七支供养。那因为呢，有一些就是信徒们希望我为大众传授这个在家居士五戒，那所以呢，首先我们先为大家，我先为大家传授这个别解脱戒里面的居士五戒，那之后呢，再为大家传授愿信仪轨，之后呢，再菩萨戒。那平常呢，我在传授，你们就边喝茶，那我就边做翻译，你们就听着。那平常呢，我在传授灌顶的时候，我都会做这一个的解释。那也就是说，如果是只是很单纯的在，像前几天的这种传法来讲的话，那你们可以把它当成是一种演讲。你们来聆听，那这样的话是没有问题的，是不需要把我当上士的这种，以这种的意乐呢来去听法。当然，如果有人把我视为上师，来去接受前几天这个教法的话呢，当然也是很殊胜的，可是不一定要。
以上收听到的是达赖喇嘛尊者传授讲扬人亲中义的菩提正道菩萨戒论。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期节目是由端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德勒。